我是大连人，我以前学的是那个计算机专业的，因为当时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嘛，然后一直做着厨房，所以说就一直做到餐饮业这方面的。
这个跨度其实蛮大的哈。你觉得你自己喜欢餐饮这个行业吗？
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挺喜欢餐饮业这行业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做点东西啊。
是自己喜欢做菜呀、
是，在国内没有做过菜，完了出来学，越学越有兴趣，很有意思一项工作，对。
那喜欢做，喜欢吃吗？
也喜欢吃，对，喜欢做。
现在自己是店主了，对吧？经营着一家捷克餐厅，是吧？
是。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国家城市，我们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菜哈，但是捷克菜我还听得比较少。它在我们澳洲这么多元的美食当中，算是比较小众的吗？
捷克餐在悉尼现在来说可能只有两三家，捷克餐对大众来说接触还是不多，但是呢，捷克餐呢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捷克在匈牙利和德国的旁边邻国，所以他们餐是集了匈牙利和德国两个国家的精华的一种餐。
一般来说，华人选择开餐馆，他一般都是做中餐，对吧？您怎么想到去开一家捷克餐厅的？
也算是巧了，因为我上学打工的餐馆都是欧洲的餐馆，两个德国餐馆，一个捷克餐馆，就是打的工都是欧洲餐馆，所以我接触这个餐饮业都是欧洲方面的餐饮。其实我中国菜我一点都不会做，但是捷克、德国的菜，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很多的接触，对。
刚才您讲的捷克菜，它的特点哈是既有匈牙利的特色，也有德国特色，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就跟它把匈牙利菜和德国菜混淆在一起啊？怎么区别呢？
区别还真不大。捷克的特色菜，比如说捷克猪肘、捷克的脆皮五花肉，或者捷克的烤鸭、捷克的红烧牛肉，这些特点菜其实也都是德国和匈牙利的特点菜，但他们做法稍微有一些不同。所以说，很多时候人们在这里就把捷克菜和德国菜给混淆了，就是因为他们的主打菜比较相像，
那在
都
配菜上面
是
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配菜是很有讲究，因为他们吃着这么多肉嘛。配菜一般都是两种腌制的菜，一种是白色的那 cabbage 发酸的味道，
酸
还有一
菜
种
吗？
是对，就是捷克的酸菜，还有一种是红色的腌制的菜，这个呢也是一种酸菜，但是它稍微有些甜的味道。捷克配烤鸭的时候呢，他们配这种稍微发甜的红色的菜，和烤鸭一块吃，就没有烤鸭那种油腻的口感。捷克的脆皮五花肉或者脆皮猪肘。配那种酸的味道呢，腌菜没有油腻，而且呢，因为这两个肉菜量大嘛，帮助你消化点。而且捷克比较喜欢吃土豆做的 dumpling，他们是没有馅的，他们是一种类似于 pancake。捷克的酒文化是非常悠久的，捷克虽然是小国家，但是他们在全世界来说是人均喝酒量最多的一个国
是
家。
啤酒吗？因为它离德国好近。
对，啤酒。他们非常有名的啤酒是拉格和 Pilsner。Pilsner 呢是在世界来说是最早的一款黄色的啤酒，它有将近900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酒的特点是啤酒花用的非常好，这啤酒花呢叫 Saaz，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啤酒
但
花之一。
我们讲做任何一个菜，任何一个菜系，它都有自己的精髓所在。比如说川菜，它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麻辣。那么做捷克菜来说，最难掌握的它的精髓是什么呢？
应该在它的配菜上，比如说那个我说的腌制的菜，酸和甜的味道，
就是酸度和甜度上是会比较那个难把控的，
对，
是吗？
比较难打控。西餐的味道，主菜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主要靠配菜或者那个酱汁来提味道。
您店里来的这种客人，他是主要以什么样的背景人士比较多呢？
都是我这边的客人，50%-60%是欧洲人。30%-40%是local，捷克菜和捷克人的生活习惯文化相关的。捷克菜其实没有像法国餐那么高档，一般到捷克餐馆吃饭的话，非常非常随意，
很
非
放
常非
松。
常很放松。其实不管捷克菜经典或者不经典，他们都是很花时间来准备的。拿简单的例子来说吧，这个捷克烤鸭要烤4到5个小时。捷克的烤鸭不是用木头来烤的，捷克的烤鸭是用烤箱来烤的，都要烤4、5个小时。他们和水果、和一些水，还有一些香料一块烤的，
塞到鸭肚子
低
里
温
面
烤，
哈。
塞到鸭肚里低温烤要烤4、5个小时。再说那个 pork knuckle， 首先要小火煮，里面有很多蔬菜呀、酱料啊，还有一些草药啊，和泡个拿口一块煮，要煮差不多2个小时量。味道入了之后呢，要把这个猪肘拿出来晾干，第二天你才能放到烤箱里烤，烤成脆皮。
那您能不能在这节目当中教我们做一道最简单又容易上手的捷克菜呢？
咱们就说那种炸鸡排吧，这就很简单了。炸鸡排很简单，你首先把鸡胸肉切成片，然后呢，你要准备鸡蛋、面粉、面包渣，然后呢，把鸡胸肉先蘸面粉，裹完面粉之后呢，
鸡
再裹
蛋。
鸡蛋，裹完鸡蛋呢，再裹面包粉，裹匀之后放到油里炸。你也可以就是用锅来煎都可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